弟兄姊妹，我哋满有感恩嘅心，让我哋今日能够翻到嚟教会呢度一齐嚟去敬拜。虽然大家可能只系喺网上嚟睇呢一个嘅敬拜嘅录影，但系我哋仍然知道我哋有圣灵与我哋同在。所以主耶稣佢亲自嚟去呼召，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得享安息。愿意我哋今天，我哋喺呢度，藉着上帝嘅话语，俾我哋有一个安息嘅心境，嚟去面对呢一个嘅疫情。跟住我哋进到去有一个奉献嘅时段，弟兄姊妹，愿意你真系喺你嘅心灵里边，唔单止预备在金钱上的奉献，仍然预备在你的心灵里面，能够让圣灵你去感动我们，改变我们。而奉献有不同的方法，有电子的转账，亦都可以呢寄支票来到教会里面，亦都呢你可以在办公时间呢来亲自回到我们教会的当中。让我们有以下一段的时候，你去将我们的金钱献在上帝的面前，代表着我们向上帝这一个的敬拜。好，跟着呢我们有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至到第28节，是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至到第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不错，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满有感恩的心，今天我们可以在圣殿当中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亦都能够藉着在讲道当中，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从马太福音第15章第21节至到第28节来去讲述耶稣基督的能力，题目是叫做破釜沉舟。破釜沉舟这一句的一句成语都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将这句成语呢有一种特别的解法，他们呢就是说为要将船呢来去打沉这些的船只啊，以致到呢弄至这个斧头呢都打断了。嗱，弟兄姊妹，这一个的观念呢是错的。破釜沉舟不是这样的意思， 破釜沉舟呢个釜，其实系代表住我哋烹调用嘅嗰个嘅锅啊，嗰个嘅锅吓。咁样咧，亦都称佢为咧叫做釜鎮吓。咁样咧，呢个釜咧就并唔系斧头咁样，而呢个破釜沉舟呢一句嘅成语咧，其实系出自于咧喺楚国项羽嘅时候。项羽当时跟秦兵嚟去打仗，项羽就率领住大军嚟去营救被围困喺巨鹿嘅赵国嗰啲嘅兵士。当楚军佢哋全部渡过呢一个嘅漳河之后呢，项羽呢就让呢啲嘅士兵啊，佢哋呢饱饱地呢吃一大餐啊，食到饱晒之后啦，跟住呢佢就吩咐每一个人，佢哋只可以带三日嘅干粮，然后呢就下命令，就讲出呢一句说话：皆沉船破釜鎮啊。意思即是说呢，把渡河的船啊全部要凿穿晒，让它沉在河里面，然后呢同埋用将所有煮饭那些的锅啊全部钉烂晒，更加把附近那些的房屋呢全部呢放火来去销毁。项羽用这个方法来表示他们有进无退，一定要夺取胜利嗰种嘅决心。所以喺当时呢个嘅楚军呢，佢哋一挡十啊，经过九次嘅激战呢，佢哋都大败呢一个嘅秦军啊。后来呢呢一个嘅皆沉船破釜鎮就演化成为呢今日嘅成语破釜沉舟。呢个系比喻住呢一个嘅好大好大嗰种嘅决心，拼死一战嘅积极态度。弟兄姊妹，刚才我哋读嗰一段嘅经文里面，我哋认识到记述住一个嘅母亲，佢因着女儿被鬼附嘅缘故，佢去求耶稣嚟去医治佢女儿。弟兄姊妹，让我哋就藉着呢段经文，我们去认识这位母亲，她在求耶稣的过程里面，她怎样表达出那种破釜沉舟、志在必得，还有那种绝不气馁那种的勇气，还有她对耶稣基督那种的信心。从这个的学习里面，让经文可以来去激励我们，在今天我哋面对呢个新冠状病毒呢个疫情里面，我哋点样能够嚟去信靠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应许，嚟去度过每一日我哋嗰个嘅光景，然后我哋更加点样可以每一日嚟去为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嚟去作见证。呢个经文喺第十五章一开始，就是记载住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和他施行医治大能的所有那些的消息。这里他记述住就是说，当时耶稣他所作的一切已经传遍了整个的国家。这个国家呢可能是指这个犹太全地，在这个加利利，在这个的犹太这个的、地方。引致到呢有一啲嘅人啊，佢哋就从呢个耶路撒冷呢就嚟到加利利，佢哋好想嚟去质问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呢，佢当时就係喺加百农呢个嘅地方，向法利赛人呢嚟去发出一种好严厉嗰种嘅斥责。因为呢一个嘅队伍，佢哋从耶路撒冷嚟到呢个加利利加百农呢一度嚟去质询耶稣，耶稣就指责他们，说他们只是高举一些传统那种的观念，传统那种的律法，而忘记了更加去漠视这个律法带出来那种的精洁的意思。在这个的过程里面，耶稣基督为了避开这一班宗教领袖那种的争拗， 他就决定呢离开加利利，就退到去呢这个腓尼基海岸这个的地方。这样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外邦人居住的推罗和西顿的地区。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里很清楚讲耶稣离开那里，退到这个的泰尔西顿的境内去。这里是这个泰尔呢，其实就是等于推罗啊。特别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的动词，就是退去。耶稣不是在这里表达这个的行动。耶稣基督在很多的事情有事的时候，他都会从一个的群众当中，他就去退去，他退去一些想安静那个的地方。今次同样在这里出现了退到泰尔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离开了加利利这个加百农，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他去到这里呢，他的目的呢就是，他的目的就不是去传福音的，他是想去到那里静一静，来去逃避这个群众。而他因为面对着这个热烈欢迎他的人，和一些要针对他的人，两个很极端那种的群体，在这个压力底下，耶稣基督他就选择就隐退下来一段的时间。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耶稣退去这个地方那个的目的。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节这里很清楚地讲到，耶稣从那里起身，退到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马可在这里记述呢，就是耶稣的动机。他去到这个的推罗和西顿这里呢，其实是想避静，他想静一静来去得力。在这个的时间呢，我们回去马太福音里面来去看一下。马太福音呢，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个迦南的妇人，在这里经文就描述住是迦南的妇人，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描述。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那里同样是描述同一件的事情，但是马可福音只是说当下有一个妇人而已。而迦南的妇人原来在当时那个的历史里面来讲，很多世纪前呢，居住在这个推罗和西顿这些的居民呢，他们是称为迦南人。所以呢，马太在这里特别标榜着这个是一个迦南的妇人，他见到耶稣就立刻呼叫。那我们呢，可以将这个迦南的妇人呢，就将他来去配上一个叫做外邦的妇人，同样都是表达着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弟兄姊妹，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的妇人他表达那种的心境，那种的迫切，那种的感情。第一，他表达他深爱他的女儿。第二，他就是要寻求医治他女儿，表达出他要寻求医治女儿那种的决心。而第三，他深信着耶稣拥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他在刚才的经文里面，他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从短短经文就可以看到这个的妇人那种的心境。我们尝试尽心一下，来去看看妇人他怎样对耶稣基督表达他那个的信心，还有他这个信心呢是有层次，他一层一层这样来去进入去一个更加熟灵那种高境界那种的情况，让我们当中呢来去学习。第一， 这个外邦妇人第一次表达那个的信心，就是他的目标非常清晰的信心，他喊叫住主啊，这个呢是对于他想寻求一个帮他的人呢一个的尊称来的。其实主啊呢在当时那个的情况呢只是一种礼貌的称呼，意思即是先生这样解啫。咁但是从这个这样的称号里面呢都睇到妇人佢自己有一种好谦卑嗰种嘅心态。佢抱住呢种嘅态度你去求主耶稣基督俾佢嗰个嘅医治。跟住呢个妇人佢呼叫耶稣基督为大卫嘅子孙。嗱，大卫嘅子孙呢原来喺马太福音里面嚟去记载住嘅里面呢经文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有好多向耶稣求医治嘅人呢都呼耶稣为大卫嘅子孙㗎。原来呢个大卫嘅子孙喺当时嘅文化係代表住尼赛亚呢一个嘅名号。呢、这个就係大卫子孙大卫家尼赛亚嗰种嘅特征。当呢一啲嚟去求医治嘅人佢讲出大卫嘅子孙嘅时候佢都係表达出佢明白佢想寻求嘅人佢就係有尼赛亚医病嗰种嘅能力。从呢个经文里面嚟去睇呢我哋会发觉一个嘅特点。呢、这个妇人呢佢係有备而嚟㗎。佢係有一个好清晰嘅对象就係、是、主耶稣基督。佢面对咁大个群众呢啲人围住佢耶稣基督嘅时候但係佢仍然好有信心咁样嚟去呼叫大卫嘅子孙。佢係有备而嚟。今日我哋好多人都鍾意网上买嘢。咁好多弟兄姊妹喺网上买嘢嘅时候佢搵到佢货品啦。跟住呢原来呢有一种呢叫做去 check 下啲人呢对于呢个货品有乜嘢嘅评语。睇下呢有几多粒星。睇下啲人评语呢件货品呢究竟耐唔耐用啊好唔好用啊系咪我哋叫做用嘅时候 user friendly, 即系我哋用起上嚟呢系好方便我哋用嘅。但是有时呢他们就是尽信这些这样的评语。他们就去按下去就买了。其实这些做的呢可以做马的嘛我们说可以是假的。可以那些的铺头呢那些人呢可以叫人去打手啊我们叫做网上面评这些语。这个妇人他未见过耶稣医病。他只是听到在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他在犹太这个地方他所作的功他所做的一切。以至到当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地区的时候他就很有信心来去呼叫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是妇人第一个层次他那个的表现那种的信心。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呢其实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首先我们很清楚我们祷告我们要有备而来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去献上我们的祷告寻求上帝回应我们的祈祷。所以我们有很清晰的对象我们从读圣经我们从听到我们从其他人的见证我们认识上帝的作为以至到当我们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他们一样去经验这些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去在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从其他人的见证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就好像这个外邦的妇人一样他未见过耶稣但他只是在当中来去听见所以他听到人家来去讲他就来去相信。弟兄姊妹从这个妇人里面我们会看到他坦然无惧地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去求主耶稣基督医治他的女儿的基础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听到。他听见就产生了这个的信心。听见就是信心产生信心的基本条件。 这个是不容易一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妇人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来去看到。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5节这里记述着同一件的事情，这里很清楚讲到，就是当地有一个的妇人，他就是说他的小女儿被乌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妇人是听到，但是马可福音同样记述着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清楚说这个妇人听到就产生信心。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提醒。在我们当中可能有未信主的朋友在里面，我都鼓励你尝试，真的好像这里这样听见。今天你听了很多福音了，你听见很多弟兄姊妹去讲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所作的事情，愿意今天你都抱着这个信心，你去进到去耶稣基督那个的福音里面，得着这个的救恩，和我们经历好像这个妇人所产生那个的信心。我们再看外邦妇人第二个信心，他就是当耶稣基督一言不答他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求耶稣说，哇，这个妇人在我们后面还不停在叫啊，耶稣你都不理他了，但是他还要死缠烂打地跟着我们，不如你赶他走啦。这样耶稣表现一个非常冷淡，没有回应这个妇人那种的哀求。而再者，这个的妇人仍然是不断地来去哀求住耶稣，他是苦苦哀求。而更加这个妇人面对住这班门徒好大声咁样同耶稣讲，耶稣啊，佢喺后面嘈住我哋啊，咁你不如赶佢走啦。咁样呢个妇人面对呢啲咁样嘅尖酸刻薄嘅说话，被抗拒拒绝嘅说话，佢都唔离开，佢仍然去跟随住耶稣。呢个系第二次信心嗰种嘅表现。我哋继续嚟去睇呢节嘅经文。耶稣喺呢度开口说话，就是我们看15章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弟兄姊妹，耶稣这句说话呢，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这句说话耶稣是跟这个妇人讲，其实不是啊。耶稣基督这句说话的对象是回应仕途的。当这班仕途跟耶稣说，喂，他吵着我们，不如你赶他走啦，这句说话是答仕途的，是说这句说话是话给不是跟妇人讲的。耶稣就要向这班仕途解释，他说为什么要对这个外邦的妇人的请求作出如此冷淡的态度。其实耶稣基督他只是想解释给这班仕途听，我不答这个的妇人的哀求，不是我没有怜悯的心，而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再一次提醒这班仕途，他要进行天父定下了全福音那个先后次序那种的计划。原来耶稣基督他开始出来传福音的工作，他是有一个优先的次序。耶稣基督他很想提醒这班跟着他的仕途，他告诉他们，他说在之前我已经吩咐你们出去来传福音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要先去哪里传福音啊？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基督原来是在这里你去提醒十二使徒，他告诉他们听，上帝的心意今日要我们出来传福音的优先次序，首先就是说要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集中专注在犹太人那种的身上，这个是第一个的次序。而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所传的福音的工作先是针对这些的外邦人，所以这个正正耶稣基督这句说话 就是向这十二个使徒告诉他们听，现今我们的福音工作是专注在这个的犹太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这些人听，我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我都有限制，所以今天他一路用一个很冷淡的态度你去回应住这个的妇人那种苦苦哀求，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怜恤的心，而是他知道他顺服在主在上帝那种的意志上，那个旨意和心意上，上帝吩咐他那个命令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这个的回应让我们清楚明白他不是没有怜恤的心，这个更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面对我们要选择侍奉的时候，我们记住不是我们选择侍奉，是上帝选择我们在什么的地方来去侍奉，哪一个时间我们合适出来侍奉，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提醒。所以我们参与侍奉之前，我们第一我们要寻求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先去侍奉。第二个更加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不要说、哦、我寻求了不过个心意是我自己的不是上帝的，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三是要顺服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给了一个榜样，我们他面对这个妇人苦苦哀求的时候，他仍然记得上帝给他那个的提醒，就是要专注在犹太人的身上。而跟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看到这个的坚持是必定要有一个的信心，因为上帝如果这样吩咐我们的时候，上帝必定有他这个的原因。所以从这个妇人一路是这样死缠烂打跟着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外邦的妇人第三次那个的信心。这个妇人她的信心是非常之单纯，一个单纯那个的信心你去跟随着耶稣基督那个的处境。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下这一个的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们去看看这节的经文，在第十五章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弟兄姊妹，一个外邦的妇人他面对这个这么多的拒绝的时候，他仍然有这个的信心，他仍然有这种的决心。他第一句他讲的就是说拜他，马太他在这里记载着拜他，拜这个动作是一个自我谦卑卑微这样的动作，他被拒绝他都不气馁，他不会发怒，他不会发火，他反而更加谦卑自己，跟着他就求，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个主和第一次他叫主啊大卫的子孙那个主呢是两回事来的。这个主呢他真是完全去俯伏，成为他觉得我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主人，我只是他一个的婢女，这一种的信心的观念，以至到他有一个谦卑一个的行动来去感动耶稣。在这里呢我记得有一个的例子都俾我睇到，好似呢个妇人一样，一种破釜沉舟嘅嗰种嘅决心。我谂大概都有廿多年前，我喺香港教会嘅时候，有一对基督徒嘅夫妇，佢嘅太太怀孕，但系医生咧验出佢哋咧系有先天嘅地中海贫血病，咁咧医生就劝佢哋：你哋唔好生呢个 B B 啦。但系呢对夫妇，他们要坚持生 BB 出来，但是当他第一个怀孕的时候，这个 BB 没多久就自然地来去夭折。他们在伤痛之余，他们非常之顺服上帝。医生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再次怀孕了。但是这对夫妇他们很相信， 他说儿女是上帝赐的产业，如果上帝真的愿意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他们为了这件事来去祷告，不久太太就再怀孕，同样验出都是有这个地中海这个贫血病。这对基督徒夫妇都没有接受医生那个的建议，不要这个小朋友，他们坚持要将这个孩子生出来。感谢上帝，在这个忧心忡忡的十个月里面，这个孩子足之出世了。但是感恩的，他患的地中海贫血的病是只是非常轻微，在现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不单止得他一个仔，他还有一个的妹妹。这对基督徒的夫妇，他完全是顺服上帝那个的主权。他们这样讲法，他说无论孩子如何，我们都会一生来去照顾他，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的责任。弟兄姊妹，这对夫妇就显出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你要祈求上帝和顺服上帝给他们那种的动力，那种的信心。今天他们可以为上帝来去作见证。我们回来经文里面，我们这里看到第26节开始，耶稣被感动了。耶稣怎样回答？耶稣回答，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这里一开口就对这个妇人说，他说不要将这些饼给这些狗吃。这个妇人不知道等了几耐，等了几多个机会才得到这个耶稣的回应。但是跟住这个的妇人，他回应耶稣是什么？他说主啊。我们再看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里面呢，真是一头雾水啊。这个妇人冲破很多的拦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向耶稣基督来去呼求。但是耶稣基督竟然跟这个的妇人讲儿女和饼和狗的事情。而这个妇人更加去回应，就是说呢，狗呢就吃主人掉下来的碎渣，那些的渣滓。那究竟这个妇人和耶稣在讲什么呢？这样。咁呢，有好多弟兄姊妹睇到呢度呢都一头雾水，究竟经文係解啲乜呢？咁我哋先去睇下。原来狗呢喺当时嘅文化呢係代表住外邦人。外邦人指狗呢係当时喺街里面冇人照顾嗰啲嘅流浪嘅狗。但係耶稣基督呢喺呢个嘅经文里面呢，佢用嘅呢係指一啲嘅小狗。佢就唔係指流浪街头嗰啲狗，佢係指呢有人养嘅喺家里面呢做宠物嗰啲咁样嘅狗。第二，儿女呢係指到上帝嗰个嘅选民，係神嘅选民。而饼呢就係、是、上帝呢赐给呢个选民那些的恩典，或者上帝赐给人那种的恩典。原来耶稣在这里，他是描述着一幅的图画，一个家庭在这里一起来去晚膳，来去在这里吃东西，一起聚餐，一家人围着这个的餐桌前面，一同去领受这个的家主，这个的主人家来去预备那个的食物。而耶稣来去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不能够将上帝这一些的选民那些的恩典来分给给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上帝的选民就是属于上帝的儿女，这个饼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不可以将这些的饼这些的恩典分给这些外邦人，这些好像家养住那些的狗，那些的小狗一样。这个正正耶稣基督 就是回应返在头先24节那里，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耶稣基督在这里仍然强调，我专注是要先服侍以色列人的，服侍犹太人的。点知呢，这个妇人呢更加用一个大胆的信心你去回应住耶稣基督那个的，呢次经文唔系嘅吓，呢个系 PowerPoint 里边整错吓。咁我咧喺呢一个嘅妇人大大咁样信心嚟去回答耶稣，佢就系话：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嘅碎渣儿。嗱，呢度有两个嘅名词，一个就系主人，主人系指犹太人。碎渣儿就是主这些的恩典。这里解释住这个妇人很明白自己那种的身份，她不是属于耶稣所说的那个一个家庭里面的分子，她明明很知道自己的身份，谦卑的身份就好像一只小狗一样，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被养的一只的狗，所以她没有资格呢同台来去吃饭，享用这些呢台上主人为预备的所有的美食，她没有资格去领受主的恩典。但是他很有信心，他说既然我是属于这个家的一只小狗的时候，我也都应该有资格去领受这些主人从餐桌上他的家人从餐桌上跌少少的碎的渣儿，一些的东西跌下来给我吃，我作为一只狗我已经很满足，已经很足够。弟兄姊妹，这个妇人这个回应代表着非常深层的属灵那个的神学那种的意思。主人是犹太人，碎渣儿是神的恩典。我们看看这个的神学意思在哪里。深层的属灵的意思就是，第一，他并非想夺去以色列人的祝福。这个外邦妇人他这么有信心来去表达的，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动机，就是祈求他的女儿得着耶稣基督那个医治那种的哀求。第二，他认同耶稣基督那种的主权，他很洞悉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专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专注犹太人的身上，所以外邦人只是第二个层次，所以他在这里非常之顺服，认同到耶稣基督这个主权那种的表达，所以他愿意接受这个，他是一个次等的，所以他更加来去谦卑。第三，他更加有信心的，他说不排除其他的民族亦都能够可以分享到上帝那个的救恩。虽然我等迟啲，我不是第一手就吃到那些热辣辣那些的送菜，但是我只是要少少的税。这个就是对上帝主权那个的信心。他知道上帝的能力，少少的税跌落地下都可以让我吃得饱。少少的恩典淋到我身上，我已经满足到是得不到恩典那种的处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妇人那种的信心的爆棚，他大有那种的信心。有一些神学家来去回应着这一个妇人所答的东西，他说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对外邦妇人所讲的说话呢，是一些尖酸刻薄的说话，耶稣基督很冷酷地拒绝他，这些门徒很冷酷地拒绝他呢，但是这个外邦人回答耶稣基督的说话呢，更加比耶稣基督尖酸刻薄，更加是我们叫做撑都行。换句话说，这句说话妇人他真是完全没有退缩那种的感觉，他更加来去挑战耶稣。我从一个的属灵的角度，他就表现出他大有信心，那个信心爆棚那种的表达。弟兄姊妹，结果是如何呢？耶稣被打动，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弟兄姊妹，好像这个妇人这么有信心，
在耶稣基督面前他很少见得到。耶稣基督亦都期望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里面，能够见到更多更有信心能够洞悉上帝心意的人。很可惜他耶稣基督很失望，所以在这个的技术里面，耶稣基督被这个的妇人你去感动了。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的主题里面，破釜沉舟，我们看到楚国项羽他破釜沉舟的决心，是因为他对国家来去忠心，他以致他愿意为国家来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一切。第二，他是爱国，他保卫自己国土，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时候，他愿意将自己来去献给他的国家。第三，他明白到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他有这种的破釜沉舟这种的决心。在这个外邦妇人，他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的动力从哪里而来？第一，他的母爱。一切做他只有一个目的，单纯的目的，就是他希望感动耶稣基督来去医治他的女儿，以致到他表达他真正母亲那种的伟大。第二，他积极的行动。如果这个妇人只是有母爱，他没有行动的时候，他就是揽住这个女儿，他的被鬼附的女儿是不会医得好的。但是这个妇人到处打听，他到处去打听，打听完他都未见过耶稣的时候，但是他有信心，知道耶稣基督，他有这个信心，他就相信，他就实践这个爱的行动。我记得我小时的时间，我都略略讲过这个的见证。我就在碌架床上面跌落地，就跌断了这个左边这个的锁骨。那我爸爸和妈妈那时呢，我们家都很穷，那我们住那些旧的木楼。那我爸爸那时呢，就是在元朗的农场里面养鸭那些地方来去工作。那呢，我爸爸就是每日用好多个钟来回，我想最少六个钟，由元朗出来西环，由西环他们连悭那个的钱来去搭电车都没钱，这样呢他就孭我由西环行去西营盘来去医治这个的我的锁骨。那这间的铁打馆呢，现在仍然在西营盘那里，一个非常出名的铁打馆。一个积极的行动是非常之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单止我们有母爱，我们说我们是信徒，我们有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我们不是用口讲。这个外邦的妇人，她不是单用口讲，她更加用一个实质的行动来去表达住她对这个耶稣基督那个信心，她爱她被鬼附的女儿。就好像今天我所讲述的，我爸爸妈妈当日爱我一样。好可惜，有时我们都忘记忘记。今天我爸爸已经安息主怀，现在就我妈妈都今年已经90岁，今年更加面对疫情呢，我都不能够回香港来见她，都很感恩的。我现在就透过这个 WiFi 呢，在这个的这个视频上面呢，就按部机，可以呢有个类似好像闭路电视这样看到我妈妈，她起身自己煮饭，自己做她的运动，自己看电视，透过这个可以见到。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要有积极的行动来去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好可惜，有时我们会失去这些机会。传福音里面鼓励你们大家要把握机会，爱你的家人，积极的行动。第三，这个外邦的妇人，她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这个非常之重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你有信他的时候，你要一颗信心一路这样持续下去才行，你不要断啊。有多时我们经常说行运医生看病尾，医病尾，其实都不关最后那个医生事的，是之前那些医生已经医了他很久了，那这个病人都差不多好到八成了，那还有些卡住，不过这个病人没信心，那他就再找第二个医生，找第三个医生，到第三个医生的时候，哇，这个医生就刚刚好了，那这个呢，病人就说，哇，这个第三个医生非常之厉害，其实不是。 这个妇人佢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个的出路，以至到佢盼住这个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去苦苦哀求耶稣基督。第四，佢有一个绝对谦卑的信心，佢自知自己得不到这个的恩典，但是佢同样顺服上帝这个的决定，上帝这个的主权，佢坚守在度等候，佢相信有一日这个的怜悯的心，这个医治的能力一定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一路来去跟随着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从耶稣基督这个的对使徒的教训，从这个的妇人他对耶稣基督那个的决心，那种的信靠，让我们今天我们更加看到上帝那个救恩的计划。上帝救恩计划原来设有先后那个次序，在经文里面我们常常都会看到，就是说先是犹太人，然后至是希列人，这个在保罗他在罗马书一章第十六节那里来去讲的。而耶稣基督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更加去吩咐使徒，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说你们要等候，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你去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认知到我们全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这班外邦人能够信主，原来一早已经设定了在上帝那个的救恩计划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这样的恩典底下，我们应该要常常向上帝存感恩的心，我们要被圣灵提醒我们要存感恩的心。第二，我们要常常尽心来明白上帝那个的旨意，我们要去尝试明白上帝那个的旨意，不要用我们的自我来去盖过上帝那个旨意。第三，我们更加要顺服上帝的心意和主权，我们不要挑战上帝那个的主权。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的处境底下，我们都听到在这个的疫情当中，我们会见到这个的病毒短期内都不会走，都不会可以完全来去消除。所以在这个病毒的疫情底下，我们尝试来去有一个的绝对的信心，来去相信我们的上帝，他必定在他的一个的处境的底下的时候，他会来去控制，上帝会有能力来去控制这个的疫情，但是是上帝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所以在这段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有忍耐和顺服的心来去祷告，来去以至到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你去求上帝，你去控制这个的疫情，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更加你去求上帝，你按着他的心意来去控制疫情，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现在我们听到说已经可能有一些的药可以出来去试验了，但是我们仍然求上帝用这些的药。而第四，求上帝改变人的硬心。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不肯戴口罩，整个世界里面仍然很多人不肯戴这个口罩，以致到这个病菌来去扩散得更加快。当然不是戴口罩一定可以防止这个病菌，但是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是一个实践这个防护的设施其中一个的方式，求这些人愿意戴口罩。而第五，就是求上帝保守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太过惊恐，我们不需要太过惊，我们求上帝来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自己不要染到这个病，保守我们的家人不要染到这个病。无论你做什么的工作，你可能要接触不同的人，但是求上帝为你的家人来去祈祷，求上帝保守他们不要染到这些病，求上帝保守香港我们的家人在这个疫情 咁再發展落去嘅時候，香港第三度爆發嘅時候，每日有百幾人嚟去染病嘅時候，保守我哋嘅家人。願意我哋真係呢一節嘅經文俾我哋嘅提醒。耶穌說：婦人，你嘅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弟兄姊妹，期盼住我哋都能够拥有好似呢个外邦妇人一样嘅信心，以至到同样我哋得到耶稣基督成全我哋嘅不断嘅信心嘅祷告。愿意我哋喺呢度都记住呢一节嘅经文，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嘅分享停喺呢一度，愿荣耀归俾我哋天上嘅父。